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祷告与生活。我们所要看的圣经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21节。那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祷告跟生活的关系，在这边保罗非常清楚的为他们祷告。在第三章以弗所书第14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6节说求他。所以在这边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一个祷告。这样子的祷告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的，我们也可以为别人有这样子的祷告。而上一次我们谈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祷告是因为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当他得着了生命之后，他不是在基督信仰的教义下面生活，他乃是应该在生活当中跟这个信仰有完全的结合。可是基督信仰并不是用教义建构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个人更像神，更像神要我们生活出来的样子。所以在这边保罗做一个祷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说在这边保罗把这一个祷告呢，大概有三个主题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自己也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光景我们来祷告。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了第一项，保罗怎么为他们祷告呢？在第16节，请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16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这一边他的意思是求神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的大能，叫我们心里刚强起来，叫我们心里刚强起来。我们上次说到这里的心理并不是心理跟表面，这里讲的心理是我们其实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人，那这一个人其实别人真的都不知道我们。谁真的了解我们呢？你就是把你全盘都告诉了另外一个人，我想他还并不真正的了解你，并不真正的认识你，因为你里面有一个人，那个里面的人不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人是只有你自己单独的时候你知道的，你知道的。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有的人外面很刚强，其实里面是很软弱，他外面这个张牙舞爪，可是他里面是害怕的要命，甚至这个里面的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认得的。这个里面的人什么时候跑出来呢？这个里面的人等到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的人的反应就很真实，就很真实。我自己对于基督信仰真正的尾声，真正的知道这个生命的好处，这个信仰的好处，是我察觉到我外面的人跟我里面的人的那个差距。我一旦发现了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差距的时候，我的问题在于我怎么样让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可以合在一起呢？我的意思是我里面的人怎么样像外面的人这样表现的比较好呢？你知道一般人给别人看到外面的人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实际好的，一般人给别人看到的都是比较正面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让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可以合在一起，是我在这个信仰里面我觉得我最需要面对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在信仰的追求上面很认真的缘故，是因为我发现我在人面前讲的那个样子跟我真正的样子有一段距离，而这个生命可以帮助我让我外面跟里面的差距缩小。那换句话说，在这边保罗为他们的祷告说，求他求神按着神丰盛的荣耀，借着神灵的能力，借着圣灵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外面的人一个样子，里面的人如果刚强起来，那才是重要的，那才是重要的。我有一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教会一个老妈妈，不是她打给我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给我的，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妈妈，她心脏病发作，那前一天就送到医院里面去，在死亡的门口徘徊。我说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他说因为昨天晚上没有机会跟你讲，所以我一早上我就赶快就跑到三军总医院去。跑到三军总医院他在六七楼的地方，我在那边等电梯，等电梯等不到，等不到，因为人很多，我就跑步上去，因为我想知道那个妈妈的情况怎么样。等我跑到上面去之后呢，那个妈妈脸色苍白，脸色苍白，坐在床上，我看到她已经能坐起来就不错了，我过去就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冰的，我就跟她说，我说某某妈妈，我说昨天晚上你怎么啦？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在这个死亡的关口徘徊又出来了，她出来了。那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我不知道，知道的话呢，我就来陪你，为你祷告。他一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实在不要来陪我。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哎呀，他说我过一天我就感谢一天，过一天我就为教会祷告一天。他说我一直为教会祷告，他说我这条命啊，神给我到现在七十几岁了，他说要死早就死了，他说我现在多活一天是多为教会祷告一天。那我以为他没有求生的意志了，我就跟他说，哎，我说某某妈妈，我说生命很重要啊，我说我们愿意跟你在一起啊，你要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啊。他说不是的，他说我是存着感恩的心来生活的，每一天都存感恩的心生活。他说我活到现在，神托付我的事情，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很多事情我都不能做了，现在我年纪大了，我除了祷告以外，我很多的事不能做了。他说所以呢，我多活一天，我感谢主就多祷告一天。他说如果我离世归主，他说那是好的无比的。当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真知道他是一个这样想这样讲的人，因为他一点点都没有为难呢，而且也不是在讲一个教义的东西。我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我所看的报纸，那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小说家叫高阳，他过世的一周年，他的女儿在报纸上面写一篇文章悼念他的父亲。他提到他的父亲快要过世的时候，非常的害怕死亡，他一直说他不要面对死亡，他害怕死亡。他的女儿在一周年之后跟他的父亲描写他的父亲在死亡前的那一段日子，然后他的女儿跟他说，说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他说我有为你做了什么什么法事，他说你应该安息了，你应该安心了，他说没有关系。他提到他的那一段离世的那一段时间的那个反应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高阳是何等的人物啊，哎，要对历史又了解，又能够写成小说，哎，这个没有年龄，没有经历是写不出来的。你看他写的小说，谈笑风生，高谈阔论。可是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他里面的人会跑出来，真实的状况跑出来了。他面对的死亡，面对的死亡的恐惧，所以一个人，外面是一个人，里面是一个人的。我们不可能啊。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完全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里面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里面是一个实在是个有罪的人，我们实在里面是一个不坚强的人，我们实在里面是一个灰心的人。可是我们一碰到人，我们外面的样子就做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问题是里面的人怎么会刚强呢？这边说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所以里面的人刚强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里面的刚强是需要神的大能。里面的人刚强不是吃食物的，你知道身体要健壮是靠食物，精神要好是靠知识，可是里面的人要坚强是因为圣灵的大能。这三个部分是因着不同的东西而刚强的。人是铁，饭是钢，哎，我们小的时候人家都这样讲，人家都这样讲。所以我的 儿子今年要考高中，考高中，他平常从来不吃宵夜的，可是现在晚上读书读得比较晚嘛，所以我们呢到了10点11点就再弄一顿东西给他吃，他吃了以后他就可以读到12点，读到1点。平常呢读到10点11点就累了，为什么？因为身体是铁，饭是钢啊，你不给他吃，他身体怎么会有力气呢？那一个人他的精神层次怎么会提高呢？是知识，是艺术，是音乐，是美术，这些人精神层次的东西需要另外喂他吃别的东西，他才会长大。一个人精神层次要高，他知识一定要丰富，可惜一个里面的人却不是靠食物和知识和艺术让这一个人里面的人会刚强的。里面的人刚强，圣经启示出来告诉我们，要圣灵用大能才能够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圣灵的大能，我们里面的人不会刚强。即使你有丰富的知识，如果不是圣灵的大能，你里面的人不会刚强。即使你每一天都有足够多的运动，外面的人可能用知识可以养出来，可能用食物可以养出来，可是里面的人不行。里面的人是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所以知识不能够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有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专门治疗肿瘤的医生，是肿瘤科的医生，他对许多肿瘤都很了解，他也知道许多人面临第三期第四期会有什么反应，他常常做这样子的治疗。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突然发觉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一查出来他自己得了肿瘤，他自己得了那一个癌症。他知道之后他整个人垮掉了。他为什么垮掉呢？他有最丰富的对抗癌症的知识啊，他看过多少人，他有经验啊，这些人在他一个个在他的手上，或者治疗好了，或者病况改善了，或者病况恶化了，或者死了，所有的状况他了解啊。可是这个事情临到他个人的时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教生死学的教授不一定看透生死，知识是一回事，里面的人是一回事。所以在这边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也是你我应该为自己祷告的，是常常祷告，求圣灵用大能使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你里面哪里软弱，你哪里就向神祷告说，圣灵，这个部分我里面软弱，求你用圣灵大能使我这个部分刚强起来。就好像一个人饿了，你一定要给他吃，他渴了你一定要给他喝，饿了吃他就饱，渴了喝他就解渴。弟兄姐妹，你哪里里面的人软弱，你求圣灵用大能使你里面的人刚强。刚强这个大能的这个意思啊，就是电力的意思。现在电力就用这个，就是用这个字，就是大能，就是大能。我们早期在台湾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叫电力不足，对，现在已经很少电力不足在台湾了。很少电力不足。哎，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如果你开一个灯呢，好像其他的电灯呢就暗一点点，电力不足。这个状况前两年我去缅甸还碰到这种状况。我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他们家呢忽暗忽亮忽暗忽亮，哎，同样一个灯忽暗忽亮，怎么会这样呢？那因为我已经很少碰到这种情况了，我就问他说，哎，你们灯怎么忽暗忽亮啊？他说因为呢他们家呢有冷气，那冷气一打呢，发电机一动，那个引擎一动，压缩机一动，那么电力就被它分掉了，所以整个灯就暗了。那么等到呢房间够冷了，那个压缩机跳起来，那么电力又跑到电灯上面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觉得电力不足？你是不是常常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为什么心灵愿意，肉体会软弱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人不刚强，里面的人不刚强。你知道里面才最重要，外面不重要。有一次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开3辆车到金山去，我们一起去祷告，祷告完了我们就回来， 回来了呢，那么有第一辆车在前面开，我就开第二辆车，后面有一辆车开第三辆车。那么我前面那一辆车呢开的不快，我就跟在他的后面。可是我觉得路途遥远，就我们开快一点吧。后来中间休息下来，因为那是很早，我们下来吃一点东西，早上我们吃点东西，吃完了我们就说要走。走的时候呢，我就说你开快一点好不好。他就跟我说一件事情，他说李健，你的车子哈不像我的车子，他说我的车子是很好的车子，他说我哈马力很大，他说我只要一加速就跑得很快，我是怕你跟不上。那当然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也不必啦，我说反正我们现在回去呢，大家呢自己又回去了，所以没有关系，你开快开慢没关系，你开快一点吧。那他就知道我嫌他开得太慢，他就说那我开快一点了，我说好，他就上车，我也上车，他车子一开我就车子一开。后来我就发现三两下转几个弯他的车子就不见了，马力不一样啊。结果我拼命踩我的油门的，我能开快就这么快了，可是他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外面是一个样子，里面是一个样子，外面跑这么快有什么意义呢？外面装潢这么好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基督徒里面的人要刚强，里面的刚强，外面的环境再不好都没有问题。里面的人不刚强，外面的环境好也没有问题，因为反正你刚强不起来。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这个字16节的这个字，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力量，我刚才讲到就是圣灵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大能。这个大能呢在第七节也有。第七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什么呢？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神有大能的。第七节三章七节告诉我们神有大能，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有大能，到三章十六节就求大能临到我们，求大能临到我们。到了第二十节，二十节对怎么说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这里神能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大力就是这个大能，就是这个力量。它三个字是同一个字的，可是我们中文，因为我们中文的词藻很丰富的，一个翻成力量，一个翻成大能，一个翻成大力，其实它都是一个字。所以提到神有大能，提到我们求神的大能，就提到神给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里面的人要刚强，要圣灵用大能才有办法的，才有办法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的时候，那个神迹很令人惊讶的时候呢，使徒所行的神迹令人很惊讶的时候呢，那些人说他们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吗？他们不是无知的小民吗？他们怎么可能行这个能神迹呢？那是因为神的大能。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被石头打，船沉了，浸在海里面，他被盗匪被人用石头打。不仅如此，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挂念教会的事情，重担天天压在他的身上。他说他真是觉得胜不过，他讲出来这样。可是你看到他里面却有力量去面对，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刚强，里面的人刚强。弟兄姐妹，有人求顺利，有人求顺利，有人求顺利，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但顺利是很好，谁不要顺利呢？但是顺利跟你里面的人刚强不刚强没有关系。如果外面不顺利，你里面的人刚强，你可以面对外面的不顺利。如果外面很顺利，当然里面不刚强也没有关系啦。可是你一辈子不可能都顺利的。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求神给我们一个顺利的环境，我们要求的是像保罗这边所祷告的，是求圣灵用大能使我里面的人刚强，里面的人刚强。这些神所用的仆人，你看到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到现代，你都看到这一些人，哎呀，真是像圣经讲的，有的人其貌不扬啊，有的人他讲起话来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哎呀，有些人看他做起事来你都说做得不够好啊。 可是你发现这些被主用的人，他们都有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里面的人是很刚强的，他们里面的人是很健壮的，他们里面的人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他们面对很多的问题，他们知道怎么样处理，他们知道怎么样面对，虽然打击他却不会扑倒。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大能。第一，保罗说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第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到第19节。17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在这两节多的经文里面，出现基督的爱。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以至于你们爱心有根有基，以后我们就能够和众人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这个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这里提到基督跟爱，所以第二个祷告，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是求基督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为你自己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你们的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你们的教会这样祷告，说求基督住在我里面，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求基督住在我们教会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圣灵充满，圣灵大能使我们刚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个是我们小组里面需要，我们团契里面需要，我们教会需要，神的众教会国度需要圣灵的充满大能。但在这里，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一个更美的祷告，不是求能力而已，是求爱，求基督的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爱是全世界最缺乏的美德，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美德。爱是一个很特别的，爱在这边说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爱不是我们所想到的那些爱而已，这边讲到的爱是神圣的爱，这里讲到的爱不是利害关系的爱，这里讲到的爱不是我爱你所以你爱我的爱，这里讲到的爱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很多人啊，想到爱其实是想到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我爱你所以你应该爱我，因为你可爱所以我爱了你，这些比较是属于情绪上面的，是情感上面的。但是在这里讲的爱不只是这样，我们可以有友情，我们可以有爱情，我们可以有亲情，但是如果你对这些爱情亲情友情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是有穷尽的时候，友情有穷尽的时候，爱情有穷尽的时候，亲情有穷尽的时候。不然我们怎么会有人有话说，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穷，他有尽。今天无穷无尽是因为没来到尽头，当来到尽头的时候你就发觉他没有办法，所以你就会发现夫妻他们有互相亏负的事情，彼此争执吵架甚至打架的状况发生，你就发现这一件事，你就发现夫妻他有缺陷，他有不够。父母子女甚至也是这样，你如果看台湾、中国大陆甚至全世界的报纸或新闻，你都会发现怎么有这样呢？家里面有弑父打母、欺负儿女、亲生儿女的事情啊，那太多了，简直听到就像人间地狱一样，怎么会这样？因为爱有穷尽，爱有穷尽。那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是基督的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爱是基督的内住。为什么？因为只有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常常讲这个话，我还要再说，那我认为神最让我，或者我觉得可能是让人佩服的事情，是神无所不知却又能爱。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你对他好，他还要对你不好，然后你继续对他好，他还要对你不好，然后你继续对他好，他还要对你不好，你可以忍受几次？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对他好，我以为他会对我好，后来他没有对我好，然后我就继续对他好，他又没有对我好，我可以忍受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可以骗很多次嘛。可是神是无所不知，什么叫做无所不知呢？他早就知道了，而且他预先就知道了，他预先知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还要软弱，还要跌倒，还要背叛他，他可以知道了这么深远，他最后还是这样子接纳我们。弟兄姐妹，你觉得有没有困难？那这个爱需要多大呢？所以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因为基督的爱是神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是有根有基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常常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记得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二，求基督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来讲祷告与生活，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